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5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凌晨警告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线附近可能会发生针对船只的破坏行动。美国在与伊朗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发出以上警告。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看来证实了美国的警告，说两艘沙特船只在阿联酋海岸附近水域的破坏攻击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没有披露受损失的具体信息。阿联酋早些时候说，四艘商船星期天在阿曼湾的阿联酋水域成为破坏行动的目标，但是没有透露受到破坏的详情或船主的信息，只是说这些船只在不同的国家注册。阿联酋还说没有人员伤亡，船上的化学品和燃料也没有泄露。不过阿联酋否认了伊朗和黎巴嫩有关在富基拉港口发生爆炸的媒体报道，并且说媒体必须负责任，要依靠官方渠道。阿联酋说一些国际组织在帮助进行调查。阿联酋官员拒绝说他们认为这些船只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什么人。据官方和目击者说，星期天早晨位于布基纳法索北部的达布罗天主教遭到枪手袭击，有6人当时参加弥撒的人死亡。一位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非洲语组，死者包括一名牧师和5位信徒。据目击者说，袭击者有大约40人骑着摩托车，他们让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打死5人之后烧毁了教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所做的事情正是美国想要的。特朗普12号发推文说，美国目前正处在我们希望的与中国的状态。他同时指出，是北京方面违背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然后又寻求重新谈判。特朗普说，我们将从中国获得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产品的购买者可以自己在美国生产它们，或者是从非关税国家购买。特朗普还说，中国可能再也花不到我们的钱了，而我们就要把这些钱花在我们伟大爱国农民身上。这只是总体关税收入的一部分，然后把粮食分配给世界各地的饥民。特朗普重申，中国要为他发动的关税之战买单，不是美国的消费者。媒体报道说，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要求政府对美求同妥协。南华早报12号说，美中贸易谈判破局之前，中共内部一些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就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对美的总体战略。中国政府退休官员、知名智囊人物张木生在采访中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过于任性，未能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他认为中国领导层需要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改变了访问欧洲的行程，第一站将不是访问莫斯科，而是访问布鲁塞尔。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将与欧盟官员会谈，讨论包括伊朗在内的若干紧迫议题。蓬佩奥原计划在莫斯科与美国外交官和商界领袖会见，目前不清楚蓬佩奥的行程为什么改变，出访计划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将前往俄罗斯的索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赈济所所长采取行动，为罗马城内大约450名无家可归者恢复了电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一部分，重点学习发表意见的用语。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follow the story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ll see how successful use of English can lead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这一课我们继续随着一次重要的商务旅行，让大家体会掌握熟练英语如何帮助你在商业和国际贸易中大显身手。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今天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女士。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is in her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you had with your colleague, Mr. Mike Epstein.The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ou met with Mr. Epstein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h yes, I remember it well. I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Mik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uy our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is in her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you had with your colleague, Mr. Mike Epstein. The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You met with Mr. Epstein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h, yes, I remember it well. I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Mik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uy our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the robots manufactured by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在和 Epstein 先生对话时陈述她自己的立场。她表示怀疑国际机器人公司能否按期交货。我们先熟悉对话里要用到的词句。
Reliability.
可靠性
Reliability
这个词的拼法是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能指望他们在10月1号之前交货吗？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s, in China.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我认为我们应该和这个公司做这笔生意。 当然 ，Graham 女士指的不是国际机器人公司，而是和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一家美国公司。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如何说明她的立场。
Yes,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I don't know how reliable they are.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Can we count on them to do this?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We've done business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feel sure they can do it.
I am certain that they can do it.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Graham 女士的访谈。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You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Not exactly. I felt that the robots themselves were reliable. But I wasn't sure if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October 1st deadlin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idn't have 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the U.S. No staff, no facilities.
So you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United Industries?
Yes, we had done business with them before, and we knew that the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deadline.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I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It seems that Graham 女士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本身没有疑问。但是他觉得这家公司在美国没有基地、没有设施、没有人员，让他感到不放心。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愿意冒风险的人。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不想用公司的未来冒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You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Not exactly. I felt that the robots themselves were reliable. But I wasn't sure if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October 1st deadlin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idn't have 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the U.S. No staff, no facilities.
So you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United Industries?
Yes, we had done business with them before, and we knew that the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deadline.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I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ich company does Ms. Graham think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hich company does Ms. Graham think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She thinks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United Industri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 Gary 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美国公司认为和外国公司合作有困难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currency
货币。
A currency An exchange rate
汇率。
An exchange rat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美国政府对和外国做生意的公司实行严格管制。也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法令。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prefer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sa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is that?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rrencie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ell, if the exchange rates change, you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I see.
Some companies also worry tha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a problem.
That can be difficul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do they do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Oh, I see.
And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worry about public reaction.
I don't understand.
If American companies buy foreign products, American workers may lose their jobs.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Gary.
Gary 认为，一些美国公司不愿意和外国公司做生意，一是因为汇率，第二是语言文化障碍，第三是政府严格管制。美国政府对这些公司实行管制的原因是担心他们向外国公司泄露太多美国的重要科技情报。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另外，他们也担心公众的反应。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Some American companies prefer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sa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is that?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rrencie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ell, if the exchange rates change, you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I see.
Some companies also worry tha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a problem.
That can be difficul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do they do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Oh, I see.
And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worry about public reaction.
I don't understand.
If American companies buy foreign products, American workers may lose their jobs.
That makes sense.Thank you,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ometimes worri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will learn too much about American technology.True. That's wh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do busines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American companies don't worry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False.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hink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work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怎样表示自己的意见。王牌公司的营业部主任 Tim Weaver 和他的上司 Nancy Morris 讨论进口中国玩具的问题。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我觉得这样做实在太麻烦了，不值得。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我看这是对我们有利的一步好棋，或者说这是我们采取的一个正确行动。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很遗憾你这么想。请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Weaver, the head of operations at Ace Incorporated, is talking to his boss, Nancy Morris.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orting toys from China.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The Chinese toys will cost us much less than American to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costs. Besides, all the big American toy companies are selling toys that were made in China.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Tim Weaver 反对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Weaver, the head of operations at Ace Incorporated, is talking to his boss, Nancy Morris.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orting toys from China.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The Chinese toys will cost us much less than American to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costs.Besides, all the big American toy companies are selling toys that were made in China.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如果我们从中国进口玩具，我们必须要进行重新包装。这是 Tim Weaver 反对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必须翻译玩具的说明书。但是 Nancy Morris 认为，由于中国玩具成本低，从长远来看是会给公司节省费用的。他说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Giving an opinion.
学习表示意见的各种用语。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这方面的几个很有用的句子。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商务对话里，一个人既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又要用客气的语言来表示，因此常用 I feel, I think, in my opinion 等用语。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disagrees with his boss, Nancy. In his opinion, the company should not import Chinese toys. One way to express a negative opinion is to say, I don't think, or I just don't think.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disagrees, and she offers her opin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my opinion.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im's opinion has not changed. But since Nancy is Tim's boss, s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Notic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I feel and I think, to present an opinio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n busi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nt your opinions clearly and politel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在商业活动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和别人意见不同的情况，有时候甚至和自己的上司产生不同意见。我们要学会明确、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 ，Tim 对他的上司 Nancy 说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有不同看法。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Tim 最后还是没有被说服。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他在这里用了 I still feel, 我还是觉得，来说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disagrees with his boss, Nancy. In his opinion, the company should not import Chinese toys. One way to express a negative opinion is to say, I don't think, or I just don't think.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disagrees, and she offers her opin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my opinion.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im's opinion has not changed. But since Nancy is Tim's boss, s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Notic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I feel and I think, to present an opinio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n busi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nt your opinions clearly and politel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发表意见的用语。例如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凌晨警告说，在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线附近可能会发生针对船只的破坏行动。美国在与伊朗紧张关系之际发出以上警告。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看来证实了美国的警告，说两艘沙特船只在阿联酋海岸附近水域的破坏攻击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没有披露受到损失的具体信息。阿联酋早些时候说，四艘商船星期天在阿曼湾的阿联酋水域成为破坏行动的目标，但是没有透露受到破坏的详情或船主的信息，只是说这些船只在不同的国家注册。阿联酋还说没有人员伤亡，船上的化学品和燃料也没有泄露。不过阿联酋否认了伊朗和黎巴嫩有关在富基拉港口发生爆炸的媒体报道，并且说媒体必须负责任，要依靠官方的渠道。阿联酋官员拒绝说他们认为这些船只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什么人。美国海事局上星期发出警告，伊朗或其他地区代理人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增加，目标可能是包括邮轮在内的商船或美国军舰。据官方和目击者说，星期天早晨在位于布基纳法索北部的达布罗天主教堂遭到枪手袭击，有六位当时参加弥撒的人死亡。一位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非洲语记者，死者包括一名牧师和五位信徒。该目击者说，袭击者有大约40人，都骑着摩托车，他们让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打死五人之后烧毁了教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所做的事情正是美国想要的。特朗普12号发推文说，美国目前正处在我们希望的与中国的状态。他同时指出，是北京方面违背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然后又寻求重新谈判。特朗普说，我们将从中国获得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产品的购买者可以自己在美国生产它们，或者从非关税国家购买。特朗普还说，中国可能再也花不到我们的钱了，而我们就要把这些钱花在我们伟大爱国农民身上，这只是总体关税收入的一小部分，然后把粮食分派给世界各地的饥民。特朗普重申，中国要为他发动的关税之战买单，不是美国的消费者。媒体报道说，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要求政府同美求同妥协。南华早报12号说，美中贸易谈判破局之前，中共内部一些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就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对美的总体战略。中国政府退休官员、知名智囊人物张木生在采访中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过于任性，未能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巨大差距。他认为中共领导层需要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前央行行长李若谷今年早些时候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说，中国政府需要更多的了解美国的想法，调整对美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改变了访问欧洲的行程，第一站将不是访问莫斯科，而是访问布鲁塞尔。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将与欧盟官员会谈，讨论包括伊朗在内的若干紧迫问题。蓬佩奥原先计划在莫斯科与美国外交官和商界领袖会见。目前不清楚蓬佩奥的行程为什么改变，出访计划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将前往俄罗斯的索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赈济所所长亲自采取行动，为罗马城内大约450名无家可归者恢复了供电。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五月八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对理论宣传有内部指示，称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回顾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新时代以来的种种迹象，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种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邓小平倡导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停止姓社姓资的这个争论，以及韬光养晦不出头的外交政策呢，都让现任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传承还是断裂？中共党内拥邓反习的现象有多普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总编辑陈奎德。陈博士你好。
哎，你好许波，各位听众好。
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这话听起来呢有点耸人听闻。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您如何看这个现象？这种情况您觉得有可能在中共党内出现吗？
我想这个现象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过是还在萌芽阶段。大家知道，实际上前不久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就在一个会议上公开讲，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就是直接指向习近平的。而邓朴方的身份，他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邓小平的长子，而且也是说了很多话拥护邓小平当年的政策的，所以这种很重的话已经表明了党内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包括有势力的、有一定的名声的这样一些人在开始公开的挑战习近平了。去年五月四号，也是一年以前，北大的退休教授樊立群先生也是贴出了非常长篇的大字报，明确的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的政策，是非常公开的，而且现在也好像还没听说他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判断中共的一个基本动向，在看来，因为它是个黑箱操作，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中共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我看到我的一个基本习惯是，就是说要根据他自己公开发表的话来看，公开发表的内部的指示啊，或者宣传部分的话来看，他的政策动向，如果是他提出了我们要警惕拥邓反习这样一个动向的话，那就说明中共内部已经有相当大的力量与势力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势力，是形成了某种内部舆论，甚至要破土而出了。甚至昨天我看到了柜台，就是美国之音有位网友在他的那个留言中间也说，中共会出现第二个邓小平。这些当然都还就是说还值得仔细观察。不过就是说目前内部的，尤其是习近平在外交内政上相当大的失败，特别是刚刚不久，就是川普总统最近对习近平的政策进行了迎头痛击，就是把他的罪加上去。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表明，中共党内不满习近平的，搞倒退的这样一个政治方针，已经是正在积蓄力量。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这个旅美学者高鑫呢，他最近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揭示了这个现象，并透露说，中共高层明令要警惕有人打着习近平的旗号 对不起啊，有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根据您的观察，您看到有任何迹象能证明这种说法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说比较普遍，因为我们知道呢，在邓小平的路线占上风的时候，这个胡赵呢，应该说呢是他的早期的，后来就是邓小平比较全面得到实施呢，是在他的92年南巡讲话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实施邓小平的治国的这个理念，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在经济政治，他们在共产党内和党外呢垄断着社会的主要的权力资源和经济各方面的资源。而习近平的反腐和扫黑呢，直接的对着他们去，这些人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呢，我觉得在感情上自然呢他们就想起了邓小平，那么觉得邓小平呢可以作为他们的旗帜，而他们觉得习近平违背了邓小平的这一套的发展治国理念之后对他们开刀，那邓小平呢在这个思想上和这个政纲上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旗帜，特别是呢共产党在党章在宪法中都已经把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写进了这个里头，所以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一个依据去反对习近平现在的这些做法，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做法。
那么有人就认为呢，说邓小平啊是属于中共打江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这样一个成员，而习近平呢，他的执政特点首先就是要保卫这个叫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保证红色江山呢永不变色，因此这两个人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分歧的，只有一致。那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当然就是保卫中共的执政地位、执政安全，这一点我想邓小平先生和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不过甚至就在所谓的红色江山变不变色这个问题上，我想恐怕都不能说完全一样了，因为邓小平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再说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三起三落那个经历，经历过他在改革开放否定了毛泽东的基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一些政策以后，中国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所以以他这样一种底气，所以甚至大家记得邓小平提出了什么反对要谈什么姓社姓资，所以这个颜色这些都对他来说都不是太重要了，就是说只要是这批人掌权，只要是共产党这批人掌权，甚至换个党名那个换个颜色，我们打个比方来说，香港一国两制，邓小平说香港的一国两制要50年不变，当然他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这句话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是明确的含义，是说50年之后也不需要变了，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方面都和香港差不多了，他认为发展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不是说香港要变成和大陆一样，而是大陆变成和香港差不多了，所以也不需要变了，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后来的一系列的他的说法，刚才说的叫做不要姓社姓资啊等等，都是说明了这点，他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而且再说呢，就是他的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他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得到了某种成就以后，他在他看来，在中共内部看来，得到相当大的经济发展以后，这是他的一个政治资产，政治重大的政治遗产。他区别于毛泽东的执政的方针的很重大的一点，因此要保卫这一点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觉得，所以这方面来说，他并不在乎这个颜色是怎么样，是不是社会主义颜色啊，是不是公有制啊，还是怎么？他甚至要叫经济往市场经济方面走嘛，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说明他对这个意识形态已经是不再重视了，只不过他还是想他们这些打下江山的这批人及其后代能够掌握政治权力，至于以什么名义掌握，是不是有红色还是其他颜色，他都太 care 了。
那么有关习近平呢，他究竟是近东还是近平，进毛泽东还是进邓小平呢？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呢他形式上接近毛泽东，但实质上呢他更接近邓小平，过去有人形容他是叫打左灯向右转。我来请教王博士，您现在还同意这种看法吗？
对，我是觉得呢，这个看法有点简单，但是呢，刚才陈博士已经讲了，习近平在很多地方是跟邓小平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那邓小平呢，这个人比较务实，而习近平这个人呢，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背书，对，还要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一些说法。那么是让大家呢感到，在他执政以来呢，中共的意识形态色彩，共产党又开始全面进入社会和生活，和甚至进入经济领域，这些都是邓小平呢不同意的。在国际上呢，他也是开始穷兵黩武，开始要有所作为，也违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呢，刚主持人在开始你也说到了，习近平也罢，邓小平也罢呢，他们其实都还是想维护共产党的江山。特别我们可以看邓小平在，其实最早啊，共产党里非毛化呢，当时高层干部非毛化是邓小平挑出来的，他这个三七开的说法挑出来。但是一旦平毛到了一个要否定毛的时候呢，邓小平呢他就明确的说，不要在这个平毛就不要再进行了。而他的理由就是，如果继续平毛下去，那么人们会对共产党都会产生怀疑。所以为了共产党呢，他实际上他内心非常恨毛，因为我们知道他对，因为政府方的关系，因为他家里的个人关系，他把这口气咽下来，而要继续要举毛泽东的旗帜。而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也很难说习近平是不是完全违背邓小平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内政上看，毛这个邓小平呢，是这个他要搞的就是说初级社会主义，那么也就是说要进入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他要搞这些改革开放。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邓小平你可以看，你看习近平啊，他在对美谈判上，他在至少开放这个问题上呢，他还是紧紧的咬住，他不想关上中国的国门，这和毛泽东不一样。还有呢，邓小平有一个说法，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致富。那么你也可以理解，习近平现在邓小平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呢，这已经把小康社会的水准了，现在要这个一部分先富起来，这时候需要呢整个全社会要奔小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落实邓小平的一个战略部署。邓小平的思想呢，他在中国的发展上他有个三个阶段论，第一阶段就是脱贫，第二阶段是小康，第三阶段就是赶超。但这个时候说到2020年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这个 GDP 人均 GDP 达到世界中等水准，但整体的这个经济总量能够达到世界第一、第二的时候呢，邓小平说，他就说对外呢，那时候我们再说话就捷足韬光养晦。而他后面又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他说中国人说话要算数。也就是说，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出来，2020年很近了。同时呢，中国确实人均 GDP 达到了，如果假如说已经达到一个中等的偏下的水准，而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第一、第二首，所以习近平也可以说他还在邓小平的那个战略部署。问题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在邓小平和习近平中间呢，就是邓小平刚才就是陈博士说的，邓小平其实是不关心这个国家的颜色的，只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但是共产党是白猫还是黑猫他无所谓，他所以这个颜色论就白猫黑猫。但另一方面呢，习近平很关心这个事情，而且习近平呢，他现在把所谓的四项这个原则呢，这个又高，不但是高高举起。我觉得邓小平举四项原则，他对其实对四项原则的内容没有兴趣，他说不争论是他一大发明，他只是用它来维稳，四条棍子，有谁威胁到稳定的时候，我就拿这个棍子打谁，但对这个棍子内容他叫不争论。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他不但就是要强调这些东西，还要定于一尊。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样就使得拥护邓小平的人感到习近平正在背离邓小平的路线。
嗯，
不过我觉得说到根子上呢，他们两个确实也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维护共产党的这个江山。第一代领导人呢，在搞共产党共社会主义革命搞得搞不下去时候，全面倒退一下，务实一下。现在呢，发展起来之后，那么后一代的这个领导人又把社会主义的这个旗帜再举起来，这个呢也有他一脉相承的一方面。
好的，那么看来两位嘉宾呢，在邓小平和习近平这个异同这方面呢，有共同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看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他们的评论、他们的看法呢， 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的，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毛都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在毛的领导下，中共成功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帝王中共国。目前呢，就剩下党内斗争这一条路可走。无论党内打着谁的旗号，做什么目的，无论党内打着谁的旗号，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党外无党这个独裁体制。YYXX， 邓小平把毛共时期的国家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开放给西方民主发达经济体，韬光养晦，把中国带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便车，发展了经济，但是政治上没有开放民主。而习近平的中国挑战西方民主发达体的这个秩序呢，输出集权反民主，生怕党内亲美派趁机夺权。傅政辉他说，邓小平曾因走资问题多次被打倒，重新掌握政权之后，由于深知中国落后，开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所以在外交上使尽全力向美国靠拢，在内政上韬光养晦，不准讨论姓社姓资，低调拼经济。但从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自信等思想和对外扩张的政策观察，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基本教义派理想主义者。今日禁止提邓反习，就是当年毛邓路线斗争的继续，谁是谁非还有待历史证明。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看法呢，都很有建树。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他们的视角呢，都对我们刚才呢这三位，请我们两位选读这三位这个网友他们提出的评论问题呢，做一简要的回答。首先，陈奎德先生。
是，我想
回答。
那网友有些，
陈奎德先生，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观察，而且都是有，就尤其是处在国内，有相当的心得。我觉得大体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至于谈到是不是就是党内可以维持，似乎有一个网友是这样一个想法，他说他所有的全部精力全部都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使得党外无派这个东西是要干干净净的达成。至于党内是不是能够容忍有派，他没有特别的说清楚，或者说是没有做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容不允许党内有派。显然从目前的看来，包括从中共的历史上看来，他还是不允许党内有派的。他觉得党内有派这个过程，他这个按照政治逻辑往下发展起来，逐渐的也就会发展成为不同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政治势力，甚至成为立为新党。一部党内如果逐渐的有派了的话，它经过政治逻辑的演变，它一定会出现不同形式。不管它叫党一个党的派别也好，还是叫两个党也好，它总之是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甚至经济利益集团。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共最终还是不会容忍的。就是说，真正的、公开的、标明的党内的派别还是不能允许的。特别是按照依法竞争的党内的派别，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政治派别的依法的竞争的环境，也就是逐渐的向现代的多元民主社会靠拢。
好的，那王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吗？
对，我想啊，习近平呢和毛泽东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在闭关锁国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对美国这个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你闭关，我就跟你硬扛；但是习近平呢，还是想求着川普啊，把这个国门不要关上，还是希望在中美这个还要搭着刚才奎德先生讲到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啊，刚才网友讲到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那么能够呢把中国经济搞起来巩固。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对毛的兴趣啊，可能也还就是这样，跟邓小平差不多，是维护共产党江山。因为毛泽东的政治统治术啊，是要靠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他不断的就把底下人发动起来，就打倒 他前一段时间跟他干革命的这个高层人物，习近平是不敢玩这个的。习近平的做法又不像斯大林，斯大林的很多做法很专业，就是他整人呢，他是用非常专业方式整人。习近平有点像介乎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更像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就是在帝王上定于一尊的方式，不断的去发起一次又一次这种准运动的方式去清洗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然后去清洗他自己的对立面。那么当然从一个角度上说呢，他可能他很想做毛泽东这样的，他认为毛泽东有雄才大略，但是呢因为他不像毛泽东这么自信，他没有毛泽东的队伍，没有毛泽东的威信，所以呢他做这个事儿他又不敢采取毛泽东的手段。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就是有一点呢，我自己呢还是下不了结论，就是说他，你说他是毛泽东，但是他不敢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他不敢这么干。但你要说他不是毛泽东呢，他确实是想要重视统帅一切，要这个个人把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再把全党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个他这种做法的话又很像是毛泽东的做法。
好的，那么有学者和研究人员呢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还常常提到这个改革开放，提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评论邓小平的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时呢，他毫不吝啬的这个大加赞赏。但是到了十九大以后的第二个任期，我们看到情况出现了变化，他对邓小平的评价开始变得谨慎起来，这方面的言论呢也越来越少。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
是，当然是有这个现象。这个和习近平他对自己的政治权力的巩固的程度有关系。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力量说是真正做到定于一尊，定于一尊大权在握，所以他说话谨慎，所以把邓小平和毛泽东两方面的话都说。但是他的执政思路在我看来，所以说为什么后来他变化，他的执政思路看来他还是逐渐的在向毛倾斜。为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他在掌权之下，你看大家记得在习近平要掌权之前夕那段时间，中共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薄熙来事件，包括薄熙来事件之前的所谓中共的高那个红二代内部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是所谓击鼓传花，这个权这个就觉得中共这个摊子有着非常危险了，大家掌权的人拿在手中都想尽快的把这个弄下，他们是指胡锦涛这样的，就等等，他觉得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击鼓传话这样的，所以他们在讨论要回要退。如果中共觉得过去做的错了好多东西，要退，究竟退到什么时候？当时有很多争论，包括刘少奇儿子刘源啊，还有张木生啊，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讲的是要退到什么新民主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等等。实际上，后来我们注意到的是，像习近平、薄熙来，虽然他们两个是政敌，后来薄熙来也被中央选。但是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大概达成了某种一致，就是说像是中国这个国家大体上还是要按照毛那种方式，因为这个后来习近平的执政的方式实际上和薄熙来越来越近，大家注意到了唱红打黑这一套越来越近，而且他也访问过重庆，当时面授机宜，虽然薄熙来是他的政敌，那个关于权力斗争上面他是死敌，但是在政治理念上他们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到第二任期的时候，他掌握了，他就开始要废除邓小平的任期制了，要废除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了，要废除邓小平的不问姓社姓资这一套开始。因为实际上他是受托于红二代一个大利益集团，就是说他是受到红二代这一批人，当然现在红二代已经分化了，有些分化，在当时大体上是这样一批人委托来掌权的，所以他觉得按照邓小平过去的那个方针走下去，再往下走的话，不管怎么样，你即使是用六四镇压杀了人等等，最后还是要走到怎么样，你走东欧那样去，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只有退回到还是要走到毛的东西，当然有些毛的东西他不可能弄了，他也没有这个力量和魄力来弄了，这也是大体上要回到这个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视红色这个方向去，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现在开始红色体了，在这方面的，但是他现在遇到了最大的障碍，所以他现在开始巨大障碍，他现在已经看到恐怕是要失败的。我来就是国
超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王军涛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